书接上回，上文书正说到啊，这个李国元他只顾着啊让别人喝酒，哎，还礼，但是呢有一件事他给忘了。回过头来这么一看，这个话轴啊不翼而飞。那么李国元也没有心情喝酒了，那饭呢更不想吃了。这心里边想，哎呀，丢了别的东西我可以花钱赔人呢，哎呀，这东西上哪儿买去呢？哪儿有卖的？哎，这是人家杜宅的传家之宝，如果走漏了风声，我岂不是把我的李兄长给害了呀？哎呀，哎，然后呢，他就喊汤官给我记上。然后呢，这个堂官就说：“我说李员外，您怎么不吃了？哎，我还有要紧的事儿啊。”他没敢声张，噔噔噔噔，跑到家中，找来那么几个心腹的家人。哎，我呀，方才在某酒馆吃酒啊，就把那一招五雷八卦天师符给弄丢了。你们几个赶紧去给我查一查，到底是让哪一路贼给偷走了。跟大伙说，我李国元不怕托人，不怕花钱，无论多少钱都把它弄回来。这个东西它不是我的，是人家的。那么家人呢都答应出去了。时间没多久啊，这个时候呢大伙回来了，那么其中有一个人叫李生。李生就说：“员外，方才我打听明白了，您在那儿喝酒，您那个东西呢让一个叫白钱的贼给偷走了，那么现在呢卖给了博古斋的古玩店那个刘掌柜的，刘掌柜的花了30两银子给买走了。但是呢，这位跟秦相府的关系特别好，现在卖给了秦丞相500两银子，挂在了隔天楼镇宅。”李国元一听，哎呀，这可如何是好？他如果只在古玩店，我可以花多少钱都能把它买了，但是落到了秦相府，无论是人情还是势力都比不上人家，啊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那位说秦相府是谁？是什么玩意儿？秦相府就是秦相爷的府地，这个秦相就是那个秦桧，很多人都骂他，害死了岳飞、岳元帅、精忠大帅。闲言少叙，就说这李国元呢，心里边特别闹心，哎呀，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那么这个时候，有人敲门，梆梆梆，家人呢赶紧出去，把门打开了。这是谁？李春山的儿子李少堂。少堂就说：“员外啊，刚才你走了，我们听说杜大人明天宅里边要祭祀，我父亲让我把这个五雷八卦天师符取回去，等过了明儿再给你拿来，你再用。”啊，哈哈，闲职闲职，你先回去吧。这轴话我刚才那么一挂，有点思了。那么我送到这个画表铺，我给裱去了。 用不了多长时间啊，我就能给你送去，你不用着急啊。那么李少棠也就信了。少棠走后不提，李国元是更加着急了，心里边来回难受，在这个屋里边来回走柳。那么这个时候，哎，员外爷，有人来了，也是个员外，他说他姓赵。哦，李国元噔噔噔走到外边一看，原来这个人呢正是咱们前文书说的赵文慧。这俩人呢这个平时的关系也不错，赶紧上前行礼，兄长久违了，兄长。我说贤弟呀，今天我赵文慧没什么事儿，到你这来溜达溜达，我想约你呀，咱们两个人，哎，先逛逛这个城隍山，回头呢，咱们上这个天珠街望江楼，什么吃酒，吃完酒呢，逛逛天下第一将，哎，岂不是一件美事啊？哎呀，大哥呀，今天小弟不能奉陪了，我这心里边啊有为难的事儿啊。来来来，兄长，咱们里边请。那么两个人呢来到了书房，国元呢就把丢了我来八卦天师符这个事儿，哎，跟赵文慧就讲了。那么赵文慧是他的知己之交，讲了不怕什么。赵文慧一听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姐弟啊，不要紧，这事儿我给你办，我没有多大本事，但是我有一师傅，西湖灵隐寺济公长老，他是在世的活佛，你我走一趟，哎，求他老人家，我想呢，这个天师符就能回来，另外呢，弟妹的病他也能治好。这真是神通广大之人，佛法无边呢。李归元那么一想，啊，我也确有耳闻，我也听说过这么个人，如果能把这个东西要回来，那么我得请他吃饭了，我得带银子。那么赶紧拿了10两银子400钱，同这个赵文慧就出来了，买了40钱的茶叶，一直往前就走。那么他们走来走去呢，我们可以说真是十里长堤跨六桥，一株柳树一株桃啊。那位说这什么名儿？这叫苏堤文巧。原来这个苏东坡，哎，在这个地方呢做过太守，修了这道堤。到了三春时节，每年呢特别漂亮啊，柳树争春啊，桃树争艳。湖中有这个湖心亭，你往南望，南屏山雷峰塔；往北边看，北山坡有这个临河镜的梅园。西眺越王墓，然后呢还有苏小小的坟，当然了，这都是后话。那么两个人走到了冷泉亭，就听有人喊：李国元，李国元，不必上西湖灵隐找祭奠，10两银子交于我，腰内还带着360钱。这个赵文慧一听，哈哈，贤弟，圣僧有先见之明啊，在这等着你我呢。那么两个人，哎哎，大伙让一让，借借光，借借光，哎，分开了人群，往里那么一瞧，衣服是济公的衣服，人不是。再看这两个人呢，过去了，尤其赵文慧，啪，一把抓住了这位的 老道的不领他。好老道，你把我们济公长老给害，你跑这蒙事来了啊。老道就说，无良夫，我倒没有害济公长老啊，济公长老让我们师徒几人没有衣服，所以我才穿了他的衣服，这句话是他教我的，教我到这儿来说呀。那既然如此，济公在哪儿？你带我们二人看一看，如果找到他了，老道还则罢了，要是找不到，我们二人扭你去见官。走。那么老道呢，带着两个人来到了三清观。来到三清观，赵文慧这么一看呐，这庙穷的真什么都没有，四个道童赤身露体，济公光着个膀子在椅子上坐着。文慧就说，师父您老在上，弟子赵文慧行礼。然后就说，国元赶紧过来过来参见圣僧。这李国元一瞧，这和尚跟个乞丐差不多少，有点不想拜，但是赵员外在这儿，冲着他的面子不行礼不行，所以呢也就作了个揖。和尚就说，嘿嘿，你们两个人找我干嘛呀？赵文慧就说，师父，哎，这是我的一个朋友，是这么回事儿，他把那个五雷八卦天师符给弄丢了，呵呵，不要紧呐，老道老道，把衣服给我。咦，和尚呢，把衣服穿上。哎呀，国元呐，国元，你把这银子也拿过来。哎，十两银子360钱，对也不对呀？哈哈，给老道吧，让他呢把他的道袍都赎回来。那么这么一说，和尚同二人出了三清观，来到了李国元的家中。嘿，我先给你夫人看看病吧，然后再找天师符。但是啊，李国元，可有一事你得答应我呀。我给你妻子治病，嘿嘿，回过头来我们两个揪在一处滚到一起，你可别管呐。李国元那么一听，半天说不出话来，歪七七。赵文慧就说，贤弟呀，不必生疑，什么疑虑你都不要有，济公乃是在世活佛的，绝不会有任何差错。另外人品要是不好的人，我也不能够带你这儿来，你说是不是啊？我想也是如此。然后呢，他们来到了上房，这个门也锁着，立时夫人也被铁链锁着，丫鬟婆子赶紧跑了，都怕被这个疯子打，嘎嘣儿把这个门锁打开了。再看这个吝氏夫人，一看前边有那么一个和尚，提和尚唰追过去了。和尚一看他追，肉跑到院儿去了。嘿嘿，好啊，比我还疯。咦，好玩好玩，日日日往前就跑。跑来跑去呢，跑到院当中有那么一个大鱼缸，这和尚呢就坐这个鱼缸，啪嗒把这个鱼缸呢撞倒了，但是没碎。然后和尚还喊呢，可了不得啦，了不得溜，要一追上我祭奠就没命喽。一边说着一边跑，跑来跑去，再看这个吝氏夫人 一碰这个缸，噗啪，摔那儿了，口中一口痰，噗，吐出来了。那么心里边呢，他也明白，嘴上就说：“哎，我怎么跑到这儿来了？”那么这个时候，才有一个胆大的婆子过来，将他搀扶起来。济公呢，拿了伸腿瞪眼丸，用水那么一化，给他吃了。这个咱们不续。那位说了，这个吝氏夫人怎么得了这么个病啊？怎么回事？原来呀，这个吝氏夫人那真是痰迷心窍，被一个事儿呢所挤兑成这样。吝氏夫人有一个兄弟叫吝廷玉，这个混蛋呢，把他自己家里边钱自己那份啊花个溜干净，都交给一些匪人，一些狐朋狗友，天天花钱酒地。那么这一天呢，找他姐姐借钱，说是呢要做买卖。你想啊，自己的亲弟弟他怎能不借呢？怎能不心疼呢？就把这个钱呢借给了哎他弟弟，而且背着自己的账啊借了几百两银子。蔺廷玉拿去了，跟狐朋狗友一起花，花完了。那么这天又找到他姐姐，说呀：“姐呀，哎姐，我跟你说啊，哎呀，我不想求你，你是我亲姐，我遇到什么事儿啊，你得帮我。我前一段时间呢，向你借银子，想做买卖，走到半道呢，让强盗给劫了。哎，你再借我几百两银子，我做买卖赚了钱，连同上回的钱一起给你。姐，你可是我亲姐，你得帮我呀。”那么吝氏夫人就答应他了。单说有那么一天，吝氏夫人哎在花园坐着，那么见这个廷玉呢又来了，身上的褴褛不堪，太破了，心中一着急，一口痰迷住了心窍，那么因此他就疯了。这个事儿咱先不提，说到这儿呢，说书人带上几句。在咱们生活当中啊，什么人都有，有人盗窃，有人抢劫，自然呢就有人诈骗。而且这个诈骗的人，有的人诈别人，有的人谁跟他好，他诈骗谁。家里的亲戚，外边真正拿他当朋友的那个朋友，他也下得去手，就骗人，花言巧语一大堆。我这么有困难了，那么有事了，然后把钱骗到手，花天酒地，哎，什么人没有？但是呢，人和人还不一样，处理的方法也不一样。他有的人呢，良心丧于困地，想办法我们帮帮他；有的人就想做坏人，二话不说惩治他。那么还有的人，他是未成年人，孩子，这个父母呢，平时呢也没这个时间管他，天天在外边赚钱，而且呢天天盯着孩子学习，孩子心里边想啥也不管，所以呢有的孩子就走上了歪道。老师注重成绩，父母注重成绩，那么呢没人跟他交流，他只能去找那些狐朋狗友一起玩，他们会觉得在那些人当中他们呢有了地位，在那些人当中他呢有了面子，他拿这个钱你甭管怎么来的，我花了，我给朋友花了，朋友这个捧我的场，念我的好，特别有尊严感，对不对呢？所以说呢，我们有的时候对于孩子们，你不能一棒子打死，你怎么偷了钱了，你怎么这个骗钱，然后你挣得烂了。实际上不然，对于孩子父母天天的不管，老师也不管，他没有这个群属感， 那么他只能找一群人，那么成年人做那个坏事二话不说，咱们用不着啊说是你有什么困难你怎么怎么地，挽救他先放到一边，首先惩治他，然后咱们再挽救他，教育为主，惩罚为辅。别的不提，闲言少叙吧，单说这和尚今天这么一溜啊，痰给他溜开了，吐了出来。李国元特别佩服和尚，赶紧呢，哎，吩咐家人摆这个酒设宴款待。那么正喝着呢，外边有人来了，正是李少堂，又要这个五雷八卦天师符。李员外就说：“哎呀，不用着急，随后我就送去。”然后呢，李国元就问师傅：“这个事儿可怎么办呢？”和尚就说：“咦，这个事儿好办，嘿，回过头来我呢去找我们庙里的韦陀，帮你倒过来。”师傅：“韦陀那是泥胎呀，怎么可能偷东西？嘿嘿，他能行？我们那韦陀呀，专门爱管闲事儿。嘿嘿嘿，哎呀！”李桂元就说：“师傅，怎么请？你不用着急，我这就跟他商量商量，拿钱雇他，白叫去他可不去。哎呀，你们喝着，等我啊，我先去溜。”这和尚呢，站起身来往外就走，两个人相送。李国元就说：“兄长啊，你说这和尚这话是真的吗？”张文慧说：“我也不知道。那么前次在这个周万成家里边扛围头捉妖，这个事儿应该在两可之际，也许是真的。”那么两个人呢继续喝酒，一直喝到掌灯。这两人就急了，这个济公再不回来就关在城外了。那么正说的话的时候，济公回来了，二人就说：“师傅，你回来了，可气死我了。”张文慧说：“师傅，您同谁生气呢？”“跟谁？你说跟谁？跟我们庙里的韦陀。这个人可真可恨啊，这平常啊我给他找出来，他说呢，济公师傅有什么事儿就找我张罗，我今天一去，他连我连瞧都不瞧，把脸那么一扬不理我。那我为了朋友我得搭讪呢，我说老韦呀，我给你找了个事儿。”他说：“什么事儿？”我提议就是到秦相府花园隔天楼去偷这个五雷八卦天师符，问他要多少钱，他一张嘴就是个大价儿。李国元说：“多少钱？”“呵呵，他要五吊钱，我给他500钱。”李国元一听啊，五吊钱他也不多呀。和尚就说：“头里头啊，他倒让了个价，说是3吊钱，少了不去。我说你落价嘞，我得给你添点价，凑500钱。多了不要，少了他不去，所以呢，呵呵，我们俩就散了。有这个庙啊，我出来去大国寺，碰见大国寺的韦陀，远远他就问我上哪儿去。我还说我给你找个事儿，你去不去？”他问什么事儿？我说让他去找符。他说你没跟你庙里的韦陀说吗？我说说了，因为他要钱太多呀，我就啊没找他。他说他也不能少要，少要也不去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我往前就走啊，走到了紫竹林，骂着韦陀饿得都打晃了，远远就喊我。我一提这事儿，他高兴了，他就愿意，他说一会儿就来，多少钱都随我开呀。李国元就说：“什么时候来？”“咦，咱们吃饭吧，吃完饭院子啊准备好桌案，我那么一叫他就来了。”嘿嘿。那么李国元 赶紧呢把这饭排好了，晚饭吃完了，叫家人把应用的准备的东西都给准备好了，搁到院中。和尚就说，你们两个不要慌，一眨眼的功夫星斗就出全了，那个时候呢我请委托了。那么和尚说，呼呼，我乃非别，我乃非别，我不是别人，心湖灵隐祭奠僧爷，委托不到更待何时。正在这个时候，只听半空中一声叫嚷，无神到了，也不知道来的是谁，且听下回分解。